非常好啊，感谢主啊，越来越有那个神的那个荣耀和同在啊。我在想刚才这首歌唱的觉得特别好啊，这没什么声音啊，为什么呢？我在想，你要是没有一个将来的眼光，你现在所受的苦就感觉你晕。你要看到将来了以后呢，不晕，这都是小事。我就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就是看到那个天堂如此真实，因为我羡慕那个天堂，那个太美了，我愿意为它来改变我自己，所以神就来带领我改变啊！你不改变是不可能的啊，除非你不想去了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都想去那里啊，都想去那里。但是我觉得刚才陈牧说的就很好，你要借着神的话和神的灵，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啊。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也不行，你里面没办法点亮。所以你一定要，你做任何事情没有神的灵来带领你的话呢，你很容易枯干，非常容易枯干。那刚才启示录的那句经文就讲，神从创世到起都在做一件事情，他要与我们同住，他一定要做成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是排斥他，像旧约的以色列，你神就不要跟我们讲话了，摩西来跟我们讲话，因为神讲话他受不了，人受不了啊。但他到了启示录，神还是要在人间，他知道我们的委屈，他知道我们的伤害，只是我们不知道，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相信这是刚才这个。就这么一点时间了，我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分享一下。好，我在想的就是说，经文啊，这个经文呢，我就在默想，我觉得神给我们的经文呐、啊，让我们有的时候啊，理性没有办法理解啊。我在想，突然我说还有启示录，启示录又没有了。啊，就变成了创世纪了，还马太福音。哎呦，我说神呐、啊，怎么，这怎么解释啊？后来呢，我就看到神在灵里给我开启。所以神讲话呀，和人讲话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理解。旧约有段经文说什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就觉得神给我的话就是这里一点，那里我很难明白。等我你读一下就知道了。哎，我说神了，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两个经文给圈起来啊？是你的意思呢？啊，我就在想，我们看这些经文呢，我们都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恩典，透过这是神的话，透过神的灵，你才能明白。你要不透过只是神的话，没有圣灵来带领你，你很难明白。很难明白，它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靠什么来圈起来呢？靠圣灵，一定要靠圣灵。在旧约里面，他就用了这一句话；在新约里面是谁呢？耶稣也讲了很多话，但他的门徒也是不明白，不明白，啊，那不明白以后，后来怎么明白的呢？就是圣灵，啊，神说等到那个。等我上去差派圣灵来，你们就都明白了。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经文，可能有很多我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自己很多时候都很难接受。啊，有一个弟兄他就说：“你这个经文搞得这里，他就搞不知道在搞什么。”啊，他就跟我讲，我也有点疑惑，我也觉得有点疑惑啊。但是我今天早上就在等候神，我就发现神在这里开启，所以我们真的要更新。非常的要更新，不管你人生什么样的经历，你有什么样人生的体系，或者你有什么样的，你都要求圣灵来更新你，啊，更新你，让你明白神的话，啊，就是要靠着这个圣灵。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个，我就觉得这里那个那里啊，我要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来开启啊，好不好？创世纪的四章三节，我们一起来。
有一日，该隐拿地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啊，就这一句，多的没有。我说还有没有了？就这一句。这句我在后来我就在默想着等候神， 默想，我就发现甘颖这个人呢是个很能干的人啊，非常能干的。你看他有一日，甘颖拿着弟弟的出产，他把他肯定是做得很好的，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做得非常好啊，非常好，拿他呢献给耶和华啊。到后面来耶和华反而不悦纳啊。我自己在想他，我就想我邻里在想，哎呦这个甘颖真的是很能干啊。我就拿我跟甘颖来比，哎呦我说我倒不是很没有甘颖能干，我没有啊，我在想我没有他能干，我只是在这一点点啊，然后这一点点谁要一碰的话呢我就很不舒服。这是什么？极度的骄傲。他献给了耶和华，耶和华不悦纳他，立刻跟神就翻脸了，马上翻脸。我发现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骄傲，这个里面的这个很可怕的。这段时间我对这个骄傲有一点感觉了啊，有点在灵里有点感觉。这个感觉让我想到耶稣他在世上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子不凭自己做什么，他是神。他说唯有父在我的里面做他要做的事情。”我里面非常感动，我就说神啊，你是神，你都不凭你自己做任何事情。该隐呢，他把他自己做的，他做的很尽心的，他把他的园子弄得很好的，他很努力的，他做的非常好，但是怎么样，不能被碰，一碰把他的兄弟都给杀了，多大的怒气在里面。我想我有没有，我也有，真的要认罪。我第一次感受到耶稣那个谦卑柔和，来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里面没有跟他有隔阂，在这之前是有隔阂的。我都不知道，我不认识神，我不知道怎么，我到现在也不认识，只是不过这一点开启了我，让我知道你是神，你都不凭自己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祭神是那么的悦纳他，存心卑微就是为了成全附在他里面的旨意，死在了十字架上，被藐视，被鞭打，被弃绝。他不凭他自己，他是神，他也不凭他自己做任何事情。那该隐呢，他就凭他自己，他做得非常好啊，那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来认罪悔改，在灵里感受到，我说神啊，我喜悦你这一份的谦卑，你要把你这一份的谦卑赐给我，让我与这个谦卑有份。所以仇敌在耶稣里面毫无所有，你才能毫无所有，要不然你总有所你有的自认为的有啊，很多的，我们里面自认为有，我们不觉得自己贫穷，要不我们渴慕哪来？不渴慕，为什么不渴慕？太多了嘛。所以牧者们不断的教导渴慕啊，那个教会特意把陈牧师从中国请来，就是为了加掉我们这一份的渴慕啊，看我们还有个这一份的渴慕啊，要求神真的要饶恕赦免我们的罪啊，费这么大的劲啊啊。要就是为了加添这一份的渴慕，你没有渴慕，就证明你太骄傲了；不认罪，证明你太有了。所以这一点要真的要求神大大的光照我们，要给我们恩典啊！所以呢，后面我在想，我就把耶稣说成一个小组长了，怎么来带这个组？我自己这样想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9:7-14，来预备起。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就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与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见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却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
阿们。十四节先我们暂时不管，我相信神可能会来展开的。我在想的就是耶稣，我就在这里看啊，在这里看这个经文，这都是我自己的领受啊，你们也可以继续去领受，自己去发挥啊。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这个事我们就先暂时不管啊。然后呢，就是耶稣呢，众人就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神迹，这是众人看的啊，就像我们是一个小组，或者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啊。好，众人看见就惊奇，归荣耀于神。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就非常的惊奇，然后呢，但是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了，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人，就是什么，就是神他在显神迹嘛啊，那个摊子嘛一下就站起来了啊。而且神也很悦纳那些人把他抬过来的人，然后呢给他医治了。然后众人一看见就觉得就很惊奇，把这个荣耀就把，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啊，有些人看到了，因为耶稣身上是有权柄的啊，他是有权柄的，他就把这个权柄给了人，让这个摊子可以起来啊。那么耶稣呢，这一句就觉得跟上面都没有什么关系，也是耶稣讲话也是这样讲。我才知道我们现在所选的这些经文呢、啊、好像就是很难的合乎我们里面的逻辑，很难，也很难合乎我里面的逻辑，因为我们毕竟有些很多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啊，不容易被打破的。我觉得确实是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提升，当然不是我们以前的不好啊，就是要来提升啊，要来提升。好，那个你就像看电影一样的啊，做了这件事以后，耶稣啊，就像没事了。然后另外呢，耶稣从那里往前走，从那个地方就开始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他看见了这个马太这个人，然后呢还坐在那个税官上数钱，这个人是很爱钱的，我相信这个税官是很爱钱的，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吧，他就跟从了。这个人也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就一下就跟从了，说你跟从我，他就跟从我了，这就跟从了耶稣了。后来呢，我相信在我们小组啊，或者在区里面，很多人一传福音马上就跟来了啊，就进到这个小组里面来了啊，或者进到教会，进到区里面来了。好呢，这个事情吧，后来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我在想，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多税吏，这个税吏是谁说的，是谁传的？应该是马太，对不对？他是税官嘛，他，我现在可能得了这个福音，他就去在税吏的这个群体里面去传福音啊，去传，传了以后呢，他就把他就请客，就跟我们一样的啊，来请客。好，请客呢，他就来请客了以后呢，那么耶稣又把他的门徒带来了，啊，就一起来，还有这些税官呐、啊，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些罪人也来了，一些罪人都来了，啊。我在讲这些罪人是哪里来的呢？啊，很多罪人也因着这个税官啊信了主，他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估计也是有一些影响，就把一些人带，就像我们传福音一样，把一些人就带进来了啊，带进来了。有些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的啊，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可能平时我们看不起的，有可能是我们很尊贵的啊，什么样的人都有。好了，就一同坐席。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又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这是法利赛人说的。法利赛人是很难接纳这些人的，因为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律法啊，他们什么都知道。就像我们现在突然在街上或者看了一个吸毒的，你是论断他还是怜悯他啊？或者我们平时看一个很看不起的人，你是愿意去施怜悯还是怎么样？反正最主要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啊，看见了呢他就不能接纳这些人。我相信这个法利赛人在我们里面会不会有呢？肯定有的，多多少少都会有的。你里面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满，看别人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啊，总看到别人的缺点盯着就不出来，没有办法饶恕，这就为什么很难合一。因为什么呢？看不上，看不上眼我教和我受的教育，或者我的环境啊，或者我聪明，各式各样的原因吧，让我们只能有骄傲的那一点点啊，我们就怎么样啊，下不来，像法利赛人一样啊，不能接这些人，这就福音也很难传。就是法利赛人从来没听，圣经上从来没听过法利赛人传福音的。法利赛人传的福音我不知道，圣经可能也会有吧，因为保罗也是法利赛人，但是好法利赛人，他传了啊，也有好的有啊。好，耶稣听见呢就怎么说呢？耶稣的回答也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他说，他首先把这两个人一下就分开了。他怎么说？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是我每句每句等候神啊，我就在想，我来等候看神怎么来给我解经啊。我对我自己的感受，你们自己回去还可以自己来继续领受啊。他立刻就把这两拨人给分开了，因为你要觉得你健康，你就不用神了。你觉得你很能干，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能干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为什么很多话你听进去？因为为什么？你总觉得我很聪明，我比你强，所以那个话就没办法听进去。为什么？太健康了，耶稣都没办法辅导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辅导，因为你是高位，你怎么可能呢？你跟人相处都是有尺寸的，我比你属灵，你就没有办法扶持那个卑微的，那个刚刚进来的羊，你怎么去体恤他？我记得有的小组，我记得那时候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组，一进去非常属灵，人都不敢进去，为什么？太属灵了，没办法，这个不行的，你要有神的心肠啊，一定要有神的心肠，你没有办法体恤那些刚来的，这个是要谦卑的，要谦卑的哦。有病的人才，这些罪人呢，税吏他就需要，他宝贵这个福音，他在家里请客，他请这些税吏，请这些罪人吃饭。法利赛人呢，不光不请，还干什么？指责他，看不起，你怎么把这些人搞来了呀？受不了哦，这些是我们里面的很深很的骄傲，在这个骄傲让我们真的要求神来给我们恩典。所以你看，耶稣先把这两群人分开以后，再用经文说啊，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其实祭祀神是很喜悦的，但是在怜悯和祭祀的基础上面，他更喜欢连续。不是说祭祀不好哦，那肯定是很好的哦。要不是旧约里面那个圣殿呐、献祭啊，那都是耶和华自己说的哦，所以他就说。但是呢，因着祭祀他更喜欢连续，这句话你们切去揣摩。所以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我觉得我们还要承认我们是罪人，要求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这样的怜悯，让我们借着这样的话语的分享呢，可以把我们里面点亮，让我们不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而是活在耶稣基督那个谦卑柔和自己的里面。好，我就分享这些。
啊，这个创世纪四章三节啊，讲到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我们都知道这个该隐献祭的这个故事啊，在创世纪里面啊，而且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该隐的祭呢是不被悦纳的啊，但是呢，这个该隐的祭啊是预表什么呢？这个创世纪这个在里面呢没有给我们详细的解说啊，所以呢，我就想这个经文跟下面的这个段经文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啊，我在寻求的时候呢，就是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这个经文呢是给今天整个的这一个恩高聚会的这一段的这个话语呢，就是说一个题目。啊，这段经文其实它是给我们一个题目，如果不只是给一个题目，它会把下面的也讲出来。啊，因为它只给一个题目，就不需要你解释，所以呢，他就只讲了这一节经文。所以呢，这个整个这个今天的题目呢，就是防备该隐的祭，要防备该隐的祭，啊，防备该隐的祭。耶稣讲过一句“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他这里是讲防备该隐的祭，啊，所以呢，就是他怎么防备该隐的祭呢？该隐的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个下面这段经文来解说的，所以他这个经文创世纪4章3节只是给一个题目，防备该隐的祭。啊，为什么我知道是要防备该隐的祭呢？第一，我知道该隐的祭是没有被神悦纳的，它是一个反面教材。啊，第二呢，这个后面是由这些法利赛人把它体现出来的。啊，这个耶稣的教训啊，它是防备该隐的祭。所以，所以下面的呢是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马太福音9章7到14节，啊，但是他为什么要加上一个7节和8节呢？又加上一个14节呢？其实你看啊，9节到13节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啊，所以呢，这个信息是有头有尾，非常的完整，又有教导，又有描写这个事件，啊，但是他为什么要加一个头加一个尾呢？啊，实际上他是告诉我们一个读经的方法，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上下文，你只有从上下文里，啊，这个文脉里面呢，你才可以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注意上文下理，那么呢，你就很大的可能呢，就是把你自己天花乱坠的东西，就是去曲解这个经文，这是非常容易的。我们要防备这一种经文被我们自己所曲解了啊。那么呢，一个好办法不是唯一的啊，就是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去注意上文下理。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我都不会这种思维，那老师每一次都要你把上文下理啊把它讲出来啊，就是要培养你这种通过上文下理来了解经文的这样一个习惯啊，我开始非常不习惯，所以可见很主观啊，啊，所以呢，这个7到8节呢，它是给我们一个上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就是说下面这段经文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啊，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啊，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一个瘫子，耶稣一句话就让他拉着这个褥子，他就回家了，那是个很大的神迹啊，一个非常大的神迹，也是讲一句话，瘫子拉着被子就回家了。如果这个神迹发生在我们当中，哇，我们家会就不同了啊！但是这个是个背景啊，他这个他为什么要搞一个这个背景呢？是有目的的，他都是有目的的啊。就是他这个背景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啊，这个背景就是耶稣他刚刚医治了一个瘫子啊，你就可以设想。效果是轰动的，为什么？众人看见都惊奇，都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造成了轰动的效果。 啊，你知道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所以呢，这个啊，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说，啊，还需要知道一点，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啊，就是说，了解一下当时这个正统的犹太教的一个背景，就是耶稣医治瘫子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任何一个人不是犹太教背景的人，他也会知道，哦，耶稣是有很大的能力，你知道吗？但是只有在犹太背景里面，他才会把荣耀归给神。他知道，你看，把荣耀归于神，而且是神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我想在其他文化背景里面不会是这样的反应。这个是犹太教，他是有这样的反应，他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啊，上帝创造救赎人类为中心的。你不要小看犹太教，我们特别需要有犹太教的背景才可以了解福音，啊，我们太没有犹太教背景了，啊，一个人叫一个摊子起来，他就起来了，我们马上都说啊，你就是神，你就是神呐，啊，这样的背景使我们很不容易进到这个福音的这个精髓里面去，你知道吗？非常容易就跑偏了，极其容易。神真的是对我们是拿了我们没办法。没有神迹呢，就是大家就是都是神，没有威信，没有领袖。这个领袖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恩膏出来了，马上别人把他当做神了。这个就是神就是两难。啊，那么怎么样克服这个两难呢？要回到这个背景里面去，背景非常的重要。我们其实要学习这个背景，啊，我们拿掉这个背景，马上就出问题。啊，这个就是神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犹太教里面一个背景，就是说他认为一切的疾病都是犯罪的结果。啊，而且呢，就是。当罪得到赦免的时候，这个疾病就会得到医治。然后他还有第三个，只有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而犹太教有这个三个这样的背景，你知道吗？所以呢，耶稣他这一件神迹，哇，立刻就是说就产生了这个轰动的效果。但这个轰动的效果 是在犹太背景里面啊来理解的啊，就是说耶稣是有神赐给他的权柄和能力，啊，就是说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他这个背景呢，就是要跟什么？他就是第一，他要跟我们要跟这个该隐，就是形成一个对比，啊，你看该隐很能干，但是耶稣比他其实更加有能力和权柄，啊，但是呢，耶稣虽然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当然他讲的他做的他行的却是那样子的谦卑蛮有连续，而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子啊，他就是要给我们一个对比啊，就是说耶稣他这么怜悯啊，这么的谦卑，他不是说啊，就是说他只能够这样，他什么都没有，他不这样子不行呢，你明白吗？他不是的，他的这个权柄能力有神的权柄和能力，但是他却是犯小不用，啊，在那个耶稣受试探，就是要耶稣使用这个权柄和能力。你看，你去看那个魔鬼试探了，就是要他使用这个权柄和能力。但耶稣不试探，他走十字架的路，他一句话就瘫子就起来了，但是他要走十字架的路。他要传讲这个福音呢，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福音。他自己也是一个谦卑的人，把这样一个连续的一个福音啊，把它传讲出来。但是他确实是有神的权柄和能力的啊，他不是什么他不得不这样，他不这样根本就走不行不通，他一点没有别的路可走，不是的。啊，所以他就是要我们了解啊，他这样的一个背景，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确实在这个犹太人当中造成了这个轰动，啊，这个轰动也是需要的，就是说如果他确实默默无闻的话呢，可能 复杂别人可能没有这个效果啊。所以呢，全对分能力是有的，轰动的效应是有的，那么呢，他选择去怎么走，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他有这么轰动的效应是很容易走偏的啊，就是走到魔鬼给他的那条路上去了，不需要走十字架的路，你知道吗？啊，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下面，啊，所以他这个第七节和第八节，就是说，就是表明呢，主耶稣已经彰显了神的权柄，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背景，所以呢，他在犹太人当中呢，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轰动的效应，啊，所以他讲出来的话才是有结果的，就是有回应的，啊，是告诉我们。所以呢，他就下面这个故事呢是很完整的，第九节到十三节，啊，这个首先呢，在这个第九节呢，就讲到主耶稣呼召税吏马太，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是耶稣，啊，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他做了第一件事就是他呼召税吏马太。啊，这里呢，这个税吏马太呢，我们要了解耶稣呼召税吏马太的意义，你必须要知道税吏马太意味着什么。税吏马太意味着双层的恶，啊，双层的恶。第一层呢，就是说他是为罗马当局来效力的，来收税的，向犹太人收税给罗马当局，啊，所以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呢，就是说是殖民地，罗马已经统治了他们，所以罗马向这个殖民地收税，他就请这些税吏来收税。所以税吏是为罗马政府服务的，就像日本啊，他侵略了中国，在八年的时间，啊，就一些狗腿子为日本人收税啊，就是那个就是叫卖国者汉奸，是一层的恶，啊。第二层的恶呢，就是他们是贪腐人士，他们是贪腐人士，啊，为什么呢？因为收税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啊。好的机会可以赚钱的，啊，但是不义之财，啊，这个罗马政府呢，他只给他一定的数目，就是说你跟我征收这么多数目完成了，其他的就是归你了，啊，但是他也有一些规定啊，你不能够，啊，你要按照一定的规矩去收税，所以呢，这是一块肥缺。啊，这块肥缺呢，就使这些税吏呢欺善瞒效，以权谋私。啊，特别是他很了解，他是本国人，他知道这个犹太人是非常富裕的。啊，但是罗马人不知道，罗马人根本不认识这些犹太人。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敲诈他，你给我贿赂，我就。给你就把你当做一个平常人少加税，但是你的钱呢就到我这里来，然后他就干这些事，所以呢，这个税吏马太在犹太的这个圈子里面是臭名昭著的，啊，耶稣他前面讲到耶稣他有神赐的他的权柄，赦免人的罪，是摊子一句话就起来，但是他做了这个神迹后，他去招一个。税吏马太来做他的门徒，他这个对比是要我们了解什么叫做福音，啊，现在我们按照我们的这种背景去理解福音已经差很远了，啊，我们是按照消费的这个文化背景去理解福音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才可以比较了解，啊，所以。耶稣他呼召这个税吏马太，这个税吏马太在犹太人当局是跟强盗、杀人犯啊同列为一类的人，他去招他做他的这个门徒，所以呢，他告诉我们福音的对象是谁？啊，福音的对象是谁？啊，就是以税吏马太作为代表的 这些罪人就是福音的对象，这是第一点，这是个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另外呢，这个经文其实还在不断地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以为只有马太、税吏他们才是少数人，才是罪人需要福音。其实他还告诉我们，其实所有的人其实都跟这个马太一样，都是需要福音的，只是这个马太他的罪比较明显一点，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指着他，这个是罪人，真是罪人。所以呢，他是让我们了解这个福音的对象啊，就是是像税吏马太这样的为代表的人。第二呢，就是第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你就可以看到，耶稣找马太，他是马上又产生了第二个轰动效应啊！这个轰动效应呢，就吸引了很多更多的税吏和罪人啊，就来了啊！这个有神的权柄的这个弥赛亚，他们都认为他是弥赛亚。哇，他招税吏啊，所以这些税吏和罪人就都被吸引来了啊。然后呢，他们跟耶稣一同坐席，你知道吗？一同坐席就是同桌吃饭啊，这个是预表亲密的关系，跟中国东方的文化是很相似的啊，一同桌吃饭。是代表亲密的关系，而且它的寓意就是耶稣的身份啊，他是弥赛亚，至少很多人在考察他是不是弥赛亚。那么他跟人同桌吃饭，这是预表天国的筵席，被邀请的人已经是进到了天国了，你知道吗？你跟弥赛亚一起同桌吃饭，就表示你已经进到了天国的筵席里面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震撼的事情啊，这个他实际上是要告再一次显明这个天国的福音啊，它的特色啊，就是说首先进入天国的就是那一些像这个税吏和罪人一样的这些人啊，这些人呢，他们知道自己的罪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所以他们特别愿意接受耶稣的邀请，拥抱耶稣的救恩啊，这是他又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那么呢，这个接下来十一节啊，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质问啊。十一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啊，这个法利赛人啊，那时候还比较客气啊，后来他就不客气了。后来也不客气，就是刚开始，所以法利赛人比较客气，只是问一问啊，问一问耶稣的门徒。后来他就变成了愤怒，变成了苦毒，一定要置耶稣于死地啊！但是现在还没有，现在法利赛人还是比较温和的，他只是有些疑惑，他感到很震惊，他完全不可理喻，完全不能理解啊！你如果能够体会到这个法利赛人的震惊，那么呢，就说明你对这个圣经已经了解的比较多了啊，你如果完全体会不到法利赛人为什么问呢、啊、你觉得很奇怪、啊、那么呢，你可能对这个圣经还是啊不太了解。因为法利赛人在这个当时的这个社会呢，就是两类人啊。第一类人呢，就是细守这个律法的规则，比如说安息日你走几步路你都要守的，不能超过一步路的啊，严格守那些精细的细节啊！你坐电梯，如果他那时候有电梯的话，那时候没有电梯啊。现在的法利赛人就是说，坐电梯，他不能够去按电梯的，他要等另外一个人来坐电梯来去按了，他才可以按上坐电梯。你看，他法利赛人的这个，他定到这么细致，严守律法的，是尊敬的、圣洁的、金钱的 ，godly people。是有威望的，有地位的啊，严守这些律法的细节。 另一类人呢，守这个立法的大原则，比如说不能够谋杀啊，不能够去掠夺别人的财富啊，这些他不淫乱啊，这些他守，但是呢，细则不守，细则守不了，为什么？他各种的原因使得他没办法守这个细则。这一类人就是不耻的社会下层的，啊，就被看成是罪人，啊，他们不守律法的细则，所以呢，这两类人是等级森严，绝对不来往的。是绝对看不起的，啊，就是他就是傲慢与偏见，啊，这一个类人守细则的这一类人是非常傲慢，是极其而偏见的，认为这些人都是不耻的，啊，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你要知道法利赛人的这个背景，他就看到，哦，主耶稣还有上帝的权柄在他身上，他却跟这些人一起吃饭。他们太震惊了，啊，所以呢，耶稣后面的回到三节，啊，就是三两节经文十二节和十三节呢，就说耶稣这句话用三个对比，这个是高潮啊，这个就是信息的高潮，整个信息的高潮就是在十二节十三节，耶稣前面那些都要你去体会啊，他的一些动作啊背景。这个两节呢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他的所有的信息，就在这里把它点出来了，那些是都铺垫的，那些是绿叶，这两节就是荷花，就是说他的信息就是在这两节里面。所以三个对比，一个是看见的人和有病的人，一个是连续，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呢义人，一个是罪人，啊，他用三个对比来强调啊这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啊。所以呢，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的，这就是福音啊，实际上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讲的福音，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能够得着，这就是福音。那么问题就在谁是看见的人，谁是有病的人啊？实际上耶稣要讲的就是每个人都是有病的，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啊，这个大医生。第二句，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所以这个连续在这里何等的重要，因为祭祀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整个圣殿制度都是祭祀，立位记全部都是讲祭祀。耶稣，但是神说，我喜爱祭祀，不喜爱祭，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他的这个意思其实是因为一个对比，就是说连续比祭祀更重要。啊，他这个信息就是这样。什么叫做连续呢？就是要同情和帮助那些软弱有需要的人，这就是连续。啊，连续比祭祀更重要。什么叫祭祀呢？祭祀就是那些洁身自好、热心服侍的人。啊，所以呢，不是说洁身自好、热心服侍不重要，而是说连续比祭祀更重要，这是福音的本质。所以呢，第三句，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义人呢？这个义人是打引号的，因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啊，所以他不是来招义人，是打引号的，就是那些自以为义、批评论断、缺乏连续的人。耶稣不是来招义人的，他是来招罪人的。所以该隐的祭就是打引号的义人的祭，啊，虽然你洁身自好，虽然你敬虔，虽然你热心的服侍，这些本来都是好的，绝对是好的，但是如果你自以为义、批评论断、缺乏连续的话，那么你所献的祭都是该隐的祭，啊，这个是这个信息就是说的一个重心告诉我们。所以这个耶稣用这个话来把三句话、三个对比，把这个福音的精义表达出来。凡不了解福音精义的人都可能会献上该隐的祭，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这个啊，马太九到十四节它是一个结尾，它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这个是约翰的门徒来了，换了一批人，看见没有，他这个场景已经变了，不是法利赛人，是约翰的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来了。 啊，他是问讨论进食的问题，啊，但是他为什么放在这个和后面呢？啊，他实际上举一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不光是进祭祀，连进食都可能成为该隐的祭，啊，但是他不是反对进食。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教导什么样的进食可以得上天父的报答，啊，进食代表属灵的操练，啊，它可以代表它是内在生活的一种，啊，就是所以呢进食不是不好，啊，进食是好的，但是还有比进食更重要的，这就是福音的经历，啊，所以我们要防备该隐的祭，甚至敬拜进食都可以成为该隐的祭，他就是要举要放在这个背后啊，就是要跟我们说，因为耶稣背后说啊，到时候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耶稣没有反对进食啊，也没有反对祭祀，没有反对敬虔，但是他这里强调的是福音的本质啊，这个福音的精义，这个连续的重要，他是要强调啊这里。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从正面来讲的话，这些进食代表的属灵操练不能够代替谦卑哀痛温柔连续，这一些在这个神国里面是非常非常极要的。从负面来讲，就是任何自以为意啊、批评论断、缺乏连续的这些啊行动啊，你的服事啊，都可能成为该隐的祭啊。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一段的信息让我们防备该隐的祭，就是说让我们看见，第一让我们看见我们都可能变成法利赛人，都可能献该隐的祭，这是第一个教训，要求神让我们有这个 看见啊，凡自以为意批评论断缺乏连续的人都有可能是成为法利赛人和该隐的祭，和献上该隐的祭。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马太，其实我们都是马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是病人，就是呼求主耶稣怜悯医治拯救我们啊。第三呢，就是要求主把连续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也能够去同情帮助那些软弱有需要的啊，这是神特别看重的。所以最后呢，虽然这不是这个这段经文的主要的信息，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应用也可以指一下，我们所面对的裁员事件也应该用这样的这个福音的精神去面对啊，就是这样子。
谢谢各位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回应，来总结回应。该隐的服事实际上就是一个骄傲的服事，就是一个自，就是己的服事。我自己也是在啊，在等候，在想这一个该隐他的服事的特点。该隐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己的服事，他为什么他的祭不被神悦纳，就是因为他的己意服事，因为他认为这个好，他就按照这个来服事。其实神的祭要求是献动物祭，他就是自己建自己种庄稼，然后种好收成，然后就给了神。所以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就是我们跟人际交往也会这样，我们跟神之间也会这样，我们以为好的我给你就是好的。你知道人的个性也不一样的，你以为好的你给别人，有时候别人很不待见的，你就看可能常常可能很不喜悦。如果你用一种非常那个你以为我为你好，你以为我为你怎么样，然后就一定是好的，一定要别人接受。这个呢，我们该隐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他就认为我现在种田，我的收成，甚至他可能在种的过程当中很努力做，甚至很好的收成，甚至他可能把头就是那个粗熟的果子来摘给就献给神了。但是神明明的要的是要动物，而亚伯就做，他就听到了这一点，亚伯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所以亚伯的祭被神悦纳。该隐的祭他不是他的吃，不是他献的水果不好，不是他献的农作物是次品，乃是因为你所献的你以为好的并不是我所要的。所以这个叫凭己意服事，凭己意服事的人，如果没碰到，如果是顺境的时候他就是骄傲自义，如果碰到了不被悦纳的时候就愤怒被冒犯，而该隐这个时候就是不被接纳， 就说我这么努力，我这么好的心给你，你还不要，那他就气得不行。这个就是属于那个的被拒绝了，就是你的这个努力没有被神悦纳，然后你就非常的愤怒，这就被冒犯了。这是一个凭几亿服侍的人受到了别人的拒绝，甚至批评纠正就不行。我前两天服侍一个人，他就是非常愤怒，非常愤怒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别人不肯定他，不肯定他的服侍，不肯定他的这个做法，不肯定他的表现，就是非常难受，非常的难受。就是不能，我后来我就总结一点，我说是不是不能被说？是。是不是不能被纠正？是。是不是别人不能批评你？是。哎呀，我说我也有，说心里话我就有，就是不能被说，不能被批评，不能被纠正。一旦被批评、被纠正、被说，就非常的愤怒，被冒犯了。这是什么？就是凭己意服侍，这是一种骄傲的人的一种负面的反应。所以当然，如果你一帆风顺，那做的各方面都特别好呢，那就骄傲的不得了，然后那个宝座坐得非常高，老虎的屁股就不能摸。这种啊，就是在我们当中是很普遍的。该隐的服侍是在我们这个好人当中是最普遍的。所以当然我们大部分人不是那个顺利和，就是从外面的道德来讲，不是那种顺利，后面的是醉酒者的那一类，那一类的明显看到这个。所以后面的这个两个例子啊，其实法利赛人呢就如同该隐，是属于社会成功人士，道德人士，属于那个啊做事有板有眼有法有模有样的人，社会上层人士，是能够做事像样的，说的做的拿得出手，说得出口，有头有脸，还不是那种很过分的人，就是社会上毕竟还是正常人，甚至会成为上层人。所以这是该隐，这是法利赛人。我们大部分人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属于什么，都是有点装备的，有点学业的，还是有点那个受了教育的，说话是有点还是有点分寸的，说话还是有点逻辑的，说话还是有条理的，还是有一点的装备的。所以这我们就很容易落到这里来。那另外一类人没到教会来，在 Hastings 里有少量的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在那做。 Hastings 那里 homeless 醉酒的那些妓女的都在那里，基本上一般的教会都不接受，一般的都不会接受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就没机会进来。我们在街上碰到基本上就最多怜悯一下，没论断已经很好了啊，要论断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是那些那个明显的恶的人，所以明显的恶我们很容易辨认，但是他自己也很容易辨认，因为谁都说他是恶，他就是个社会上的自认为的底层人士，渣仔也好，因为每个人都鄙夷他，那个抵触他啊，不能接纳他，不喜欢他，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认罪的，是不是？他们反而是社会上的罪人，偷窃者、淫乱者、赌博者，反正都各式各样的人，反正就是破产者，这些人就是属于税率这样一类的人，很明显的罪，这是我们通常说的恶的罪。但是另外一类的人，法利赛人的或者叫该隐的，这个是自义的罪，或者是叫凭己意服侍的罪，这种是一种善的罪，人善的罪，道德的善的罪，道德人士的罪，这种人的罪更恶，就是在神的眼中，在属灵里面，我们在遇见神特会当中把罪分成三类，他们是属于顶级的。道德人士的骄傲自义，这种自以为高自以为是的那种是顶级罪，宗教的罪是属于直接抵挡神的罪，法利赛人的罪，而我们是最容易掉到顶级罪里面去的。所以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这个该隐的罪方面可是特别的来，现在很感谢神把谦卑和顺服这门课程带到我们当中来，就是来打这个的。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到神的面前，要乖乖的不跪到神面前求神光照。我为什么看到这个人 生气，我为什么现在心情不好，我为什么现在就发怒，我为什么现在心情很低沉，很沮丧，是某一个人打到我了，某一个人话打到我了，每个人的态，哪个人态度打到我了，千万不要再来老是说他这个人，他这样得罪我，这种人，这那种人，千万不要这样讲。每一件事都是神给个镜子放到我们面前。我这两周非常体会这一点，就是谦卑和顺服这门课带下一个恩膏，就很容易就知道什么呢，现在临到你的每一个人失误就是一面镜子，这是出自于神，是神放到你这来的，神摆在你身上来的，所以你一定要跪到神面前，神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有这个反应，我为什么这么跳脚，我为什么愤怒，我为什么那个沮丧，我为什么低沉，我为什么，反正你不是平安，不是喜乐，你里面被搅动了，就是有问题，不是骄傲就是伤害，反正你总要找出来，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对付掉。所以求神来特别来帮我们的这一块，现在神就是在做这件事，每天都把人事物摆在你前面来。我发现我一天当中稍微一注意一点，哇，一天这个情绪突然一下掉下来的很多次机会，好几次就是呱唧一下情绪就出来了。我发现一般都是被冒犯，一般都是那个里头东西，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就是要神让我们在这种谦卑和降服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带领之下，在这种时候神就是来光照我们的死角，光照我们里面的那个盲区，把这个东西找出来，把它对付掉。2015年就是对付大掉，要打掉。2016可能还要做这件事，没给我们多少机会，赶快把这些东西扫掉，否则要 scan， 相当于神现在在做 scan 的工作，全身扫描，相当于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里面的做那个扫描。今天扫描这一块，明天扫描这一块，后天扫描一块，他就把人事物摆到这儿来，那就是 scan， 做 B 超，甚至要做那个 CT。甚至要做核磁振动，总的来讲就是把你里面全部要给它扫描 scan 出来，千万不要怪机器，一 scan 出来一个东西以后，哇，这个机器总什么问题，让我这里头有个黑点，不是机器有黑点，是你里面有黑点，让你难受的是那个机器，是神派来的，是要来光照我们，这一点好重要好重要。所以我们的领袖们在这里追求的弟兄姐妹，是要在这方面是要先行，确实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把该隐的罪、法利赛人的罪要从我们里面彻彻底底被 scan 出来，被照那个照出来。要欢迎每一个人事物，让我们难受的人事物，不再要责怪任何人，乃是要说神呐、啊，谢谢你，这事出自于你。这事出自于你，把这样的一个恩膏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每一天都要坚守这一点，这事儿出自于你，你派来的我欢迎，求谢谢你让他让我难受，使他光照我的难受，让我照出我里面的隐情，照出里面的黑暗，骄傲自义伤害都要来处理。我们一起来祷告，自己感动了自己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把这样的美好的谦卑和顺服，这样的美好资源带到我们，是吧？使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的人事物，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被神光照，是吧？人事物派来都是镜子来光照我们，就是来反照我们，就是来 scan 我们，就是来扫描我们里面生命当中所有的斑点、瑕疵和皱纹，全部要来到主的面前，在神的大光当中来清除、处理、医治、释放、认罪、悔改，是吧？在主的里面完完全全被更新、被钉死、破碎，是吧？都要来求主你的恩典来祝福我们，感谢赞美，是谢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哪一位有感动来做一个总结祷告？做一个总结祷告。
从是最好的。那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该隐的这样的祭、这样的出产光照在我的里面。主啊，孩子也是很容易犯这样的罪。主啊，求你来怜悯孩子，怜悯我们每一位。主啊，你也特别的要来，特别特别来怜悯我。主啊，把你那个谦卑、柔和、喜爱、连续这样的恩膏坐在我的里面，你坐在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我们需要恩典。主啊，我们是做不出来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那里来帮助我，带我走出该隐的祭、法利赛人的祭，各样不讨你喜悦的祭都要把它走出来。主啊，这只有圣灵，圣灵哪呼求你，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
好，还有没有人愿意来做这方面做祷告？ 有感动特来释放出来。好，徐威。
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呼召了我，你让我成为你的心腹，你就在这件事情上负全部的责任。主啊，你兴起各样的人事物，成为程度不同、精度不同的各样的仪器、各样的 B 超、各样的核磁共振，目的就是要来看到我生命中的盲点和黑区。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我曾经对这些人事物大大的冒犯，我不喜欢这样的人事物。主啊，我谢谢你，我现在你已经开了我的眼睛，我要为你在我生命中精密放下的各样的人事物，惹动我怒气的人事物，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着这样的人事物，让我知道我是一个病人，我是需要被你医治的，我需要你的连续，我需要你的义来包裹我，因为我自己认为的义就是一个不堪不能遮体的一个破衣烂衫。主啊，唯有你能够，你的义能够成为我的义，让你的义能够成就在我的里面，成为洁白的洁白的婚纱，好让我有一天能够毫无畏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让成为你毫无皱纹瑕疵的心腹。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好，还有吗？还有没有？我们再来一位，来做一个祷告，把你心中的感动释放出来。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是给一切信的人因着因信而称义，这是你救恩的实际。主啊，怜悯我们在各样的无知当中因着该隐的灵、法利赛人的灵，我们在很多的自我的努力里面，以自己的劳动从人的里面，就像从地里的出产一样，都是人手血气所做，并以此成为自己的骄傲。主啊，在这样的时刻，主啊，我们何等的得罪了你，我们要向你认罪悔改。主啊，就如法利赛人因着这样的道德，因着这样的行为来夸口，主啊，我们要向你来认罪悔改。因为主啊，经上说夸口的当指着基督夸口，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夸口都没有指着基督夸口。哦，主啊，我们真是离开了你因信称义的本意，也落在自我的骄傲里面。主啊，因为神啊，你就开始要拦阻骄傲的人。是的，我们在各样的拦阻里面又受伤，又被冒犯，又落在各样的贫穷的里面。主啊，我们要向你来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们，真的是对你的真理、对福音的本质是何等的肤浅，我们没有认识到你的心意，你何等喜悦连续胜过献祭。然而我们常常因着献祭来代替连续，以献祭为自傲夸口的，常常就论断、批评、指责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哦，主啊，包括我们的同工、肢体同伴，主啊，这是何等的与神的救恩的本质相违背的。我们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们这里面一切的该隐的罪、法利赛人的罪。我们求你实际上的宝血现在涂抹洁净我们，我们也要同心合意将我们里面一切的该隐的灵、法利赛人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些与该隐的灵、法利赛人灵相关的老我全人都钉死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让他永远不得下来，并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使主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生命，就是神羔羊柔和谦卑的生命，因信称义得到的救恩的生命，要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在凡事上以谦卑来束腰，信靠主，以靠着良人的心来预备我们成为你的心腹。凡我们所做的也都要指着基督来夸口，凡我们所行的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彰显，荣耀都要归给你，将这个你借着犹太人带下的这样一个荣耀归给神的这个恩膏，也要浇灌在我们全体家人教会的里面，使我们在凡事上都荣耀归给神。主啊，谢谢你，我们同心合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谢谢谢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教导。我们下面是祷告的时间，各单位来。